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议员领导嘅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同法治发展嘅2022年年度报告》。报告详细叙述咗中共政府有系统咁对批评中国共产党政策嘅人、维权人士同人权律师、自由言论、宗教自由同妇女权利倡导者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实施残酷的审查、酷刑同拘押手段。报告认为，中共在全球包括在联合国同其他多国论坛上恐吓美国公民同其他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人士。报告仲详述介绍了中共在跨国镇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网络攻击、诽谤运动、威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以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该报告并且反映了委员们的观点，亦即是中共操纵国际人权机构，利用供应链和技术进行打压和胁迫，破坏全球民主自由和政治进程，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明显挑战，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同时亦是国会参议员的杰夫·麦克利发表声明说，报告体现了美国两党和整个政府的共识，美国必须继续在美国政府中开展工作，保护那些逃离迫害、面临跨国镇压、反抗胁迫或担心自己的文化被摧毁的人们。报告建议提高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的能力，来到应对中共的跨国镇压以及恐吓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努力，并且加强对在新疆参与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的中共官员的制裁，扩大对在香港参与起诉和拘留民主倡导者的香港检察官和司法官员的现有制裁权力，通过建立中国审查监督和行动小组，来到保护美国企业和个人免受审查和恐吓，来到限制中共在美国的恶意影响行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敦促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利用委员会的建议，展开向中共政府的问责，并更有效地优先考虑促进普世人权和法治。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11月18号将在泰国曼谷登场，副总统贺锦丽16号启程前往泰国。除了贺锦丽副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贸易代表戴奇和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亦将出席这一次峰会，目的是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在贺锦丽启程的前一日，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说，副总统要求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告诉亚太国家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伙伴。官员说，他讲话的重点信息将是美国对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承诺，对于印太地区的经济体和企业来讲，没有比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这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美国预计会谈将为新的经济举措提供资金，我们还预计他们将讨论缅甸局势以及其他区域和全球事态发展。这位官员表示，泰国和菲律宾都受到缅甸政府镇压的严重影响，贺锦丽将和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讨论缅甸问题，他还将未来几日前往菲律宾。根据白宫的新闻稿，贺锦丽在出席峰会期间将和泰国总理巴育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可斯以及其他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他还将和当地活动人士和知名女性会晤，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和东南亚的经济承诺。贺锦丽此行中还有一个重点，是到邻近南中国海珍以海域的菲律宾西部岛聚访问， 此举可能引起北京不满。根据白宫的新闻稿，贺锦丽将在11月22号访问菲律宾巴拉望岛，这个将令到贺锦丽成为到访毗邻南沙群岛岛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巴拉望岛西面就是南中国海。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密集的会晤多国领导人，11月初来自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德国的领导人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会晤。11月中藉由出国参加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在14号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在15号的一日分别和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总统举行长边会谈。据陆媒报道，当日下午习近平仲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塞内加尔总统萨勒、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国家元首。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开幕前举行双边会谈时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就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向俄罗斯施压。习近平则表示，中方希望俄乌双方能展开和平谈判。当日习近平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双方都承认中澳关系中有难点分歧需要处理。习近平同一日还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谈。尹锡悦表示，期待和中国能在经贸和人员交流、朝鲜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气候变迁、能源等议题深化合作。尹锡悦还呼吁北京约束金正恩的挑衅行为。据美国之音报道，今次 G20 峰会上，习近平频频进行微笑外交的同时，却没有安排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任何正式会晤。15号下午，杜鲁多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大厅内同习近平简短交谈了大约10分钟。加拿大媒体报道，杜鲁多在交谈中就中共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了严重关切，同时还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16号下午，当习近平和杜鲁多再次相见时，习近平当面批评了杜鲁多，说15号的谈话是私下谈话，责怪他不应该告诉媒体。杜鲁多则回应说，加拿大信奉自由、公开及坦率的对话。习近平却说，创造条件，创造条件。而原定16号英国新上任首相辛伟成同习近平举行长边会谈，更是被取消。根据美联社、爱迪生研究公司等多家单位星期三预测，由于众议员迈克·加西亚在加州第27选区赢得连任，令到共和党总席位达到218席，从而拿下了多数席次。民主党的总席位至今为止达到210席，而 NBC 则根据少数尚未开票的选区进行估计，预计共和党将在众议院最终以221-214微弱领先，未来将能对总统拜登的权力进行部分制约。目前众议院花落谁手已在意料之中。星期二共和党人举行党内会议，选定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作为预先提名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会议还选出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艾默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并通过口头投票选出现任党鞭路易斯安那州联邦众议员史提夫·斯卡利斯担任下一届国会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而麦卡锡以188票对31票获胜，表明下一届国会中以微弱优势占多数的共和党人仍需要努力解决内部分歧。要成为议长，麦卡锡至少需要218票，届时众议院将在1月初进行全体投票。对于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党， 拜登总统除了祝贺麦卡锡成为新的多数党领袖，星期三亦发表声明表示，在这一次选举中，选民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包括需要降低生活成本、保护选择权和维护我们的民主。他亦都表示，未来仍充满希望，我们不能够陷入政治斗争，美国人希望我们专注于他们关注的问题，并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拜登强调，我愿意和我合作的任何人一起工作，不管是共和党人或者是民主党人，并为他们带来成果。自参议院中期选举过后，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呼吁要推迟参议院领导人选举，包括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二亦表示，他将在共和党星期三的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将选举推迟到乔治亚州的参议员决选之后。但这一个努力已经失败，星期三来自肯塔基州的麦康奈尔战胜了来自佛州的斯科特，这个令到麦康奈尔将继续担任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亦都成为参议院史上任期最长的党派领导人。而自列根政府以来一直是参议院任职的麦康奈尔之前就曾表示，他将会保住自己的职位。麦康奈尔向记者表示，我有选票，我将当选，这个只是早一点定是迟一点的问题。而推动推迟领导人选举的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透露，在斯科特宣布竞选领导人之后，麦康奈尔和斯科特曾进行了辩论，并进行很坦率的讨论。不过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迈克布鲁恩则说，大约有20人在星期二的共和党会议上发言，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要求要有不同的东西，因为在今次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的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目前众议院只获得微弱多数席位，而且未能赢得参议院。预计下一届国会将在1月3号开始，而乔治亚州的决选将决定参议院是否仍然是50-50的军势，或者民主党人是否将拥有51-49的多数。